至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7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星期三呼吁提供30亿美元帮助受上个月在苏丹爆发冲突影响的民众。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说，它需要26亿美元来帮助那些仍然在苏丹境内的人，并表示该国有25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司司長兼日內亞辦事處主任拉梅什拉賈辛加姆說，蘇丹戰鬥是對蘇丹人民的殘酷打擊。拉賈辛加姆說，衝突已經造成至少676個人死亡，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還會更加多。另外，聯合國難民機構呼籲提供4億美元幫助那些為躲避蘇丹戰事而逃往鄰國的蘇丹人。聯合國日內亞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事處跨機構支持處處長梅爾亞特謝爾巴亞在星期三的簡報會上說，戰爭已經迫使超過95萬人逃離家園，迫使22萬人進入鄰國。謝爾巴亞說，如果我們要擴大我們的應對措施並惠及所有有需要的人，我們和蘇丹人民需要國際社會慷慨支持。國際特赦組織星期二5月16日發表2022年全球死刑報告，稱2022年全球各個國家被執行死刑的人數破了5年來的最高紀錄。報告指出，雖然未能夠記錄在案，中國仍然是全球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這份年度報告掌握的有紀錄的數據顯示，2022年在20個國家和地區內共有833個人被處決，較2021年的579宗增加了 53%。 被處決人數激增是由於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殺人狂潮，有紀錄的90%的死刑都是由該地區三個國家所執行的。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艾格尼斯卡拉馬爾說，沙特阿拉伯竟然在一日內處決了81個人。最近為了結束民眾起義，伊朗僅因為人民行使抗議權就處決了一些抗議者。美國議員計劃星期二推動議案，敦促拜登總統成立特別法庭，起訴俄羅斯侵犯烏克蘭的罪行。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表決將會為議案提交全院表決清除道路，是國會兩黨讓國際社會追究俄羅斯責任更加廣泛努力的一部分。一些參議員去年較早時候在民主黨人德賓和共和黨人格雷厄姆的帶領之下，敦促拜登支持國際刑事法院對俄羅斯的烏克蘭戰爭罪行進行調查。這個法院之前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逮捕令。議案表決幾個鐘頭前，烏克蘭使用了美國愛國者導彈系統擊退了俄羅斯對基輔發動的高超音速導彈攻擊。民主黨參議員沙恩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美國支持烏克蘭的一個鼓勵的跡象。他說這個很重要，烏克蘭需要美國和我們盟友的支持來阻止我們看到的俄羅斯的無端入侵。烏克蘭平民大眾正在出現巨大的災難性傷亡。俄羅斯指控為美國駐海參崴外交使團工作25年的俄羅斯前僱員與美國勾結。美國國務院星期二譴責這次被捕，並且說被捕完全沒有根據。俄羅斯國家通訊社說，這名僱員是62歲的邵洛夫。美國說他一直受聘於美國駐海參崴領事館，直到莫斯科兩年前下令領事館關閉，迫使到美國停止聘請所有當地人員。美國說美國駐世界各地的使館聘請當地人員就好像俄羅斯在美國一樣。國務院說邵洛夫被捕時受聘於一間嚴格執行俄羅斯法律和規定向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提供服務的承包公司。國務院說邵洛夫被捕時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從公開發表的俄羅斯傳媒消息中整理傳媒報導的彙編。他根據秘密合作條款被攻擊，突顯俄羅斯聯邦對自己的公民公然使用越發壓迫性的法律。烏克蘭星期二5月16日說，俄羅斯晚間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了一輪的異常密集的空襲，但是烏軍擊落了攻擊基輔的所有18枚導彈。基輔市的軍政首腦謝爾蓋波婆科在電報 Telegram 平台貼文說， 呢一轮嘅俄罗斯空袭嘅特点系喺最短时间内最大数量嘅攻击型导弹、巨大嘅爆炸声响切全城，被摧毁嘅导弹包括六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英国大使梅林达西蒙斯喺推特发文话：呢一轮嘅轰炸相当密集。佢仲话爆炸声响、墙壁晃动，呢一晚唔容易。科普科话呢一轮嘅空袭是本月开始以来俄罗斯第八次的攻击基辅。乌克兰预计要在乌东地区发动反攻，在此之前俄罗斯加大攻击行动。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报告说，坠落的碎片在首都几处城区造成破坏，包括索洛米扬卡区，该区有三个人受伤。美国司法部星期二5月16号宣布一系列刑事案件，这些案件追踪敏感技术的非法流动，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自动驾驶汽车软件代码和用于导弹的材料。这些技术信息被发现流向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对手。司法部公布的这些涉嫌盗窃技术的案件可以追溯到几年前，但美国官员正在凸显这些案件，强调今年刚成立的一个专项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致力于尽我们所能防止这些先进工具落入对手手中，他们使用他们的方式不单止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而且威胁到各地的民主价值观。负责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说，其中一宗案件是在星期二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公布的。该案件指控苹果公司的一名中国籍前软件工程师在2018年从该公司离职的最后一日之前获取了与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专有数据。这个人在联邦调查局 FBI 特工在他屋企进行搜查的那个晚上，登上了从旧金山飞往中国的航班。这位受到刑事指控的前苹果雇员是现年35岁的中国公民王伟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究竟对话或不对话呢？这个是中国对美政策当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亦会报道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访问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员会，讨论怎样去应对中共入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举行了听证会，聚焦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很快将会提供台湾额外的安全援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拜登政府的国防外交和经贸内阁成员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齐集国会山庄，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接受国会议员质询，并且呼吁国会在期限到来之前批准政府预算，说任何的政府预算削减都会严重影响到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拜登政府国员仲透露，美国很快将会对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与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星期二罕见地同时列席国会作证，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上从国防、外交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向议员简报拜登政府计划怎样使用资金应对中国的各项挑战。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听证会上的开场陈述当中再次示警，说中国是美国面对的唯一同时具备意图和日益增强的能力的竞争对手，他试图是重塑国际的体系以符合他独裁的偏好。
Beijing has increased its bullying and provoc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It's embarked upon an historic military buildup, including in space and cyberspace.
奥斯丁说北京在印太地区的霸凌和挑衅行为越来越频繁，他们展开大规模军事建设，包括在太空和网络领域。他说战争不是迫在眉睫，亦都并非不可避免，但是美国必须要正视中国不断增加的武断态度。他说拜登政府在新一个财政年度当中大幅提高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资源，为太平洋威胁倡议的经费大幅提高 40%， 达到新高纪录，是91亿美元。他还透露美国很快将会通过去年国会授权的总统提取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不过奥斯丁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的细节，他只是说此举是美国在履行台湾关系法义务和执行其他美国政策的长期承诺的一部分。奥斯丁说美国是为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要尽一份力量，他们是需要继续做一个可靠的伙伴。在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询问下，奥斯丁回答提到国会授权使用的总统提取权对美国协助提升台湾防卫能力的努力是至关重要。他说美国是正努力推动一项的计划，希望在未来近期能有所行动进展。他再次确认了美国将会提供台湾新一波的安全援助。在本月较早时候曾经有报道说拜登行政当局正是准备仿照援助乌克兰的方式，是使用已经被批准的总统提取权，从美国现有的储备当中提取5亿美元的武器和支援的设备交付给台湾。彭博社的报道说这样做的时间有可能就在本星期。作为2023年预算的一部分，国会批准使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价值最高可达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而这次拟定的援助计划是获授权使用的10亿美元军备当中的第一笔。这种的授权允许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从美国现有库存提取物资，这个会加快安全援助。美国已经按照这种方式为乌克兰提供了30多次的军援。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此刻正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进行密切的谈判。美国目前的债务上限是31.4万亿美元。拜登坚持说国会必须提高债务上限，而且不能够将限制政府的未来开支作为先决条件。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将无法继续支付现有的偿债的义务。麦卡锡和国会共和党人就呼吁削减政府未来开支，以换取是提高债务上限一年。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帕蒂麦里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反对共和党人提出削减政府开支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的提议。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里说，让他是讲清楚中国不会辩论是要偿还债务还要破坏经济，中国都不会辩论是要投资他们的未来还是要削减和限制让他们保持竞争力的投资。国会共和党人主张美国政府现有开支水平无法持续下去，如果不削减赤字将会威胁到美国长期的经济健康。国防部长奥斯丁警告说，国会难以预测的政府的拨款程序，包括多年来无法准时通过年度开支法案，都将重挫美国在与中国竞争当中的优势。这位五个大楼的领袖还说，任何削减政府预算的决定都将伤害美国与中国不断增长军力的竞争的能力。奥斯丁对委员会的成员说，即使国防部的预算是没有被削减，降低政府其他各部会的预算经费至2022年的财政年度水平，亦都将会损害美国的竞争能力。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才能够成功，当跨部门的伙伴都成功的时候，国防部才会成功。在华盛顿对立的政治气氛当中，应对中国挑战被视为是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最大公约数。 新一屆國會開始至今，跨黨派議員紛紛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二十一世紀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拜登政府的外交、國防和經貿領袖都呼應了國會議員的講法，亦都認同制定協調政策與中國展開抗衡的重要性。商務部部長雷蒙都在聽證會上說，美國正以前所未有的積極的態勢來到壓制中國取得先進技術，來到發展軍事建設和侵犯人權。
We have never been more aggressive in using our department's tools to address the threats from China.
雷蒙多說，美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積極地利用我們部門的工具來到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讓他再說一次，在拜登總統領導下的商務部是使用所有的工具應對中國，亦都從未好像過去幾年那麼積極。他跟住話，拜登政府正係通過戰略性嘅使用出口管制限制嘅措施嚟到限制中國取得先進技術。雷蒙都喺聽證會上面話，工業同埋安全局正係防止中國使用美國技術嚟到發展軍隊現代化同埋侵犯人權，以及其他唔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與外交利益利益嘅活動。佢話，而家商務部實體清單上嘅有超過2400個實體受到出口管制限制。其中中國和俄羅斯實體的數量佔前兩名。不過國務卿布林肯說，美國要謹慎處理與中國的對外關係，但是並不主張與中國脫歐。
We do not see conflict with China or a new Cold War. We're not trying to contain China. And in fact,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s do most of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布林肯說，美國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或者展開新冷戰，美國不是要壓制中國。事實上，美國繼續與中國保持全面的貿易和投資關係，我們大多數的盟友和夥伴也是這樣。他說，但是我們是堅決支持去風險化和多元化，而不是脫歐。這個意味著我們將投資安全與有彈性的供應鏈，為我們的工人和公司爭取公平的競爭環境，抵制有害的貿易行為，並且確保美國與盟友的技術不被用來對付我們。
We will purposely engage China, not as a favor or with engagement as an end in and of itself, but in ways that reflect our values,and where we can find areas of cooperation that are in our mutual interest.
布林肯說，我們將有意識地與中國接觸，不是為了接觸而接觸，以接觸本身為目的，而是以反映我們價值觀的方式，以符合美中共同利益可以找到合作領域的方式。這個就是世界對負責任大國的期望。奧斯丁是呼應了布林肯的說法，表示美國不尋求與中國對抗、衝突或者新冷戰，但美國從不畏懼競爭。
Our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alls the PRC our pacing challenge, and we chose the word challenge carefully.
奧斯丁說，美國的國防戰略將中國稱為我們步步緊迫的挑戰，他們是很謹慎地選擇了挑戰這個詞。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這個月初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啟動新一波的立法措施，目標在於提升美國國家安全，並且全球領域與中國競爭。目前仲未清楚呢一波嘅立法措施將會幾時推出，以及是否將會獲得跨黨派嘅支持。以上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喺華盛頓報導。
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堃訪問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特設委員會，討論點樣去應對中共入侵。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在華盛頓訪問的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堃在剛過去的星期一拜訪了美國國會新成立的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雙方就怎樣可以通過經濟接觸以及安全協助深化美台關係，並且就美國國會怎樣去支持台灣應對中國共產黨入侵交換意見。游錫堃當日早上亦被目睹進入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辦公室，不過據報麥卡錫說他本人並未與游錫堃會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一名與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接近的消息人士在計劃見面之前告訴美國之音，該委員會成員星期一下午與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堃會面，雙方的討論議題是美國與台灣如何通過經濟接觸與安全協作深化彼此的關係，以及美國國會如何支持台灣應對中國共產黨的入侵。消息人士說，這次會面將會 協助委員會成員更好地理解台灣立法委員的觀點。美國之音暫時仲冇辦法從國會同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方面確認雙方已經會面。對於游錫堃訪問華盛頓的行程以及是不是與麥卡錫議長會面等細節，游錫堃發言人邱婉哲通過社交媒體對記者說，這次訪問美國是受邀演講和參訪，尊重主辦單位和邀請的單位，行程未便公開。根據消息來源，該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對游錫堃的到訪表達歡迎。加拉格爾的聲明說，好榮幸能夠在這裡接待游錫堃院長，阻壓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入侵是非常重要，我們持續與台灣及我們在地區的盟友攜手維繫和平，並為所有人的福祉確保印太地區維持自由開放。此外，加拉格爾還表示，美國和台灣都在謀求台海穩定，但北京卻想挑起衝突。他在聲明中說，我們謀求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以及延續那種使到台灣與中國得以發展他們的經濟，並通過高科技商務將他們的社會融入世界的關係，只有北京想要顛覆這個和平局勢並挑起衝突。我們正在中國共產黨入侵台灣的極限危險窗口內，我們必須採取行動阻壓中共的侵略，在危機開始之前就將台灣武裝到牙齒，美國必須實現我們的承諾，向台灣交付被延遲的190億美元武器，實施強化聯合軍事訓練，並且在地區廣泛加強我們的軍事態勢，阻壓戰爭，是通往和平與穩定的唯一的道路。這個需要民選官員在為時已晚之前去採取決定性行動。加拉格爾說，這位消息人士就游錫堃來訪所做出的背景說明指出，游錫堃自2020年2月起擔任台灣立法院院長，他是一位主張台灣擁有更多獨立性的強力倡議者，亦都是目前執政民主進步黨在1980年代成立時的創辦成員。游錫堃從2002年到2005年在時任陳水扁總統任內擔任台灣行政院長，2006年到2007年時曾經擔任民進黨主席。彭博新聞社星期一最先援引熟悉這件事的匿名人士的話，報導了游錫堃將會同國會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會面的消息。報導中說，游錫堃星期一上午被見到從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國會山的辦公室離開，不過彭博新聞社報導說，麥卡錫表示他本人並未有見過游錫堃。這個月較早時候曾經有報導說，拜登行政當局正準備仿照援助烏克蘭的方式，使用已被批准的總統提取權，從美國現有的儲備當中提取5億美元的武器和支援設備交付給台灣。彭博新聞社報導說，這樣做的時間有可能就在這個星期。游錫堃預計星期二中午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說，主題是捍衛民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拒絕同美國對話長達幾個月之後，中國最近忽然間接二連三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同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舉行會談，並且暗示可能會繼續同美國方面的高級官員展開互動。當中王毅同沙利文在維也納的會面就長達10小時咁耐，由拒絕不接美國電話到一個禮拜三次接觸，中國在同美國高層接觸問題上出現了罕見的一個側面，展示了對美國戰略當中的一些嚴重缺陷以及對交流對話的態度矛盾。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
加強對話曾經是中國對美國經常講的老話，美中之間已經建立起了首腦熱線、軍事熱線、戰略與經濟對話等多種對話交流機制，中國曾經對這些機制如獲至寶。然而當過去幾個月兩國關係跌到去幾十年來的最低點的時候，中國忽然之間開始不接 聽美國的電話，對美國努力控制緊張局勢的努力置之不理，甚至對安排國務卿布林肯訪華、拜登總統與習近平通話亦都置若罔聞。在上個禮拜秦剛同商務部長王文濤與白恩斯會晤之前，這位美國大使自去年底達北京上任以來，基本上從未被安排與中國高層官員會晤。同時有跡象顯示中國清楚地意識到缺乏對話溝通的潛在危險，防止中美之間出現意外，這個應該是中美之間最基本的共識。秦剛上個禮拜對白恩斯是這樣講的，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一方發起了這一次沙利文和王毅的會晤，中方官方報道亦都沒有好像上一次王毅和布林肯通話的這樣用應約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來到突出是美國先提出通話的。《華爾街日報》5月12日的一篇報道說，中國最近啟動幾次高層接觸的驅動力之一就是亞太經合組織 APEC 領導人年度峰會將會在11月份在舊金山舉行，北京希望峰會期間習近平能夠與拜登舉行首腦會晤。我懷疑中國的行動可能是為了試探美國立場，或者避免被人留下他們控制緊張局勢的努力未有反應的印象。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說，中國曾經堅持為對話設置前提，稱不能夠為了溝通而溝通，更加不能夠一邊尋求對話一邊又損害中國的利益，不能夠一邊尋求對話另一邊卻對中方進行惡意打壓，但到目前為止都未有任何跡象顯示美國為重啟這次高層會談作出過任何的讓步。一名資深白宮官員在王毅和沙利文會晤之後的簡報會上亦都表示，美國拒絕要有先決條件才能夠進行外交接觸的講法。此外，中國雖然顯示出重啟對話的意願，但在王毅和沙利文的會晤中提出的一些要求與美國政治現實相距甚遠。官方《環球時報》從一位熟悉會議的高官處獨家獲悉稱，中方在閉門會晤中強調，在無人駕駛民用飛艇事件中，美國必須從事件中吸取教訓，停止壓制打壓。美國目前的現實就是，預計拜登總統很可能很快簽署一項新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國對中國一些高科技領域的投資。此外，美國國會參議院還在推動一項被稱為《中國競爭法案 2.0》的法案，這兩項措施都可能在規模或者同深度上超過以往推出的很多類似的行政命令和立法。北京仍然認為任何摩擦都是美國的錯，並要求華盛頓讓步。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莊家榮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這種做法可能會限制美中關係進展，因為美國堅稱他們正在做他們一直做的事情，並且認為並沒有任何需要作出根本性改變的理由。為期兩日的會晤，雙方事後只是發表異常簡短的聲明，而且中國外交部只有一小段100多字的消息，通常就意味著會晤沒有任何重大突破。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合夥人沈艾娃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有的話，雙方就會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彭博新聞社星期一5月15日報道說，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堃當日前往美國國會山訪問，這個無疑是美台交往中的又一個重要進展。報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說，游錫堃將會同國會眾議院的中國特設委員會的成員會面。此外，據彭博新聞統計，去年至少有37位美國國會議員訪問過台灣，人數之多創近10年來的新高。中國針對美國的戰略設計包括與美國各界建立了近100項廣泛的交流對話機制，但令人費解的是與國會互動一環就嚴重不足。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的時候極少拜會國會，美國議員近年來訪問中國亦都已經十分罕見，上一次中國領導人在北京會晤國會高級代表團仲是2018年。 中國環球時報在一篇有關王毅和塞利文會晤的評論中說，在拜登政府官員頻頻發出與中方加強溝通、重啟對話的信號之際，要警惕國會暴政阻礙美國對華的善意。前美國參議員和駐中國大使博卡斯最近就向中國提供了兩條建議，第一就是要跳出原有的框架，邀請議員訪華。北京的全球化智库创办人王辉耀最近亦都在南华早报上撰文呼吁重启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他说美国国会现在已经事无巨细，日渐深入参与对华关系，不接触的风险就会更加高了。至少有一位国会部政的要员公开表示希望访华。代表直谷大部分地区的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卡纳表示，他计划今年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努力去稳定美中贸易关系，并加强与台湾半导体行业的联系。中国的败笔之处或许正是台湾的成功的所在，国会已经成为美国力挺台湾的最重要力量之一。蔡英文访问美国虽然还未有进入过华盛顿，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赢得到国会山。尽管北京对美国体制的不同以及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但他们仍然认为美方在官方交流方面的主要联系点仍然是白宫。欧亚集团的沈艾娃说，我认为北京方面仍然期待拜登与国会协调，确保他们的立场保持一致。中国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签订有界定双边关系为某种程度的战略伙伴的正式声明。这个甚至还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澳洲等美国最紧密的盟友。美国是唯一没有同中国签有类似声明的主要大国。美中两国上一次元首级发表共同声明还是在2006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一份有关两国加强交往对话的声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布殊曾经签署了美中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北京高层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说，王毅在同沙利文会见中强调，中美关系大局不能够简单用竞争来界定，长期以来中国拒绝了美国的竞争和合作的定义，但亦都没有提出自己相对的表述，是将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关系定义是某种程度伙伴，同时最为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却缺乏清晰明确的顶层定位表述。中国提出过新型大国关系，但又称同中国有这个关系的典范国家是俄罗斯，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到美国很难认同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兼职高级研究学者，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的孙哲，曾经对中国对美政策的这个根本性问题表示过质疑。他说，分析中国对美战略必须从中国是否有一个连贯、明确、清晰和准确的对美国的战略目标，以及中国是否有全局性的或者是讲顶层设计性的对美战略规划和战略方针等角度来到考虑。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拜登政府目前正试图提出一系列的接触来到令到中国难以拒绝。除了布林肯国务卿的访华之外，这些接触还包括了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某个时候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并寻求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下个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会谈。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高层的互动最终是否得以顺利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专家认为，透过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日本希望实现国家正常化，但是绝对没可能成为军事大国。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岸田文雄首度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杂志上架日期是5月22号至29号，其中部分文章内容已经刊登在网络上。不过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外务省认为网络版文章的标题和内容不符，已经向时代杂志是提出异议。该杂志5月11号下午将网络文章标题由原本的岸田首相将舍弃多年的和平主义，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真正的军事大国，改为欲使本系和平主义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日本法政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白鸟浩说，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绝对不是以军事为主，而是以经济支持、灾难、人道救助等方式作为强调和平与国际秩序的代表国。他对美国之音说，岸田首相主张强化国家的防卫力，这个与过去日本在国际之间给人的印象是非常之不同，或者因此产生所谓军事大国的误解。岸田首相在自民党属于甲派的宏池会，最初很难获得党内对中英派的保守派系的支持。透过增强防卫力的政策以及主张推动修宪以松绑自卫队的限制，岸田首相可以获得保守派的认同。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一贯的思维就是宏池会向来标榜的自由与现实主义。他认为面对世界局势发生极大变化，要守护日本的自由与区域和平，就必须应对现实的威胁，亦就必须强化外交与作为他后盾的安全保障。日本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个是自民党整体的共识。谢文生说，不只是岸田，甚至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目前日本自民党政权的主要权力者内心是极力想通过限制了防卫能力的修宪，以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两道的关卡，以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就认为，日本应该尽早实现国家正常化，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它应有的角色，因为日本在过去75年间是对于国际秩序的坚持，是维持整个亚洲甚至全球和平稳定的重要典范，而认为日本会成为军事大国是无稽之谈。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根本不可能以军事力量伤害其他国家，况且日本也没有这样的想法。相反，日本早就扮演一个对于独裁政权坚持自我防卫的重要典范。现时日本决定是站出来发声，不只是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亦都是为了自由世界的利益。柳森浩认为，时代杂志原本的标题将岸田内阁形容成为走向具有攻击性的军事大国，甚至选择将岸田拍摄成好像黑道中流的照片作为封面，是非常不符现实的。在 G7 领袖峰会前这样公布这篇网络文章令人不解。他说 G7 各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认同日本对维护和平的努力，并且警觉到中国在亚洲造成的威胁，所以北约可能在东京设立第一个在亚洲的办事处。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5月10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证实，北约正在与日本商讨开设在亚洲的第一个办事处，并且提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世界变得更不稳定。这个消息是最先在5月3号由日经亚洲披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4号作出回应，说北约东进亚太将会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说，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岸田政权这两年来在全球疾呼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使到去年的北约峰会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北约计划在日本设立办事处是很自然的，但是中国说这个将会破坏地区和平，是倒果为因。他说，与其说北约要介入东亚，都不如说是北约是防止东亚的变化影响到欧洲的整体安保的环境。这里所指的东亚变化，当然是指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东亚三海，即是南中国海、台海、东中国海的现状。谢文生说，日本无法单独对抗中国的武力崛起，才需要积极在国际间推动天下为中，让遥远的欧洲国家认同印太安全对全球安全极为重要。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柳森武认为，北约在日本设立办事处并不具有立即的军事作用，但这个举措将会带来很重要的政治意涵。 佢話呢個表示北約亦就係大部分嘅歐洲國家都視日本為盟友，甚至包括其他太平洋地區嘅民主國家，特別係曾經參加上次北約峰會嘅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在對抗來自中俄等專制政權的威脅上，歐洲與亞洲的民主國家首先表態立場是趨於一致，跟住落嚟先至係逐漸增加實質抵抗專制政權威脅的防衛合作。紐森奧話：目前英國、法國、德國能夠在印太地區提供的軍力非常有限，透過設立辦事處的政治舉措，往後與印太國家的合作會更加順暢。他說中國的抗議正好證實了歐約在日本設立辦事處的想法是正確的，因為這個表示中國受到了壓力反彈。日本法政大學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白鳥浩認為，中國其實沒有必要過度反應，因為日本是不可能加入北約。他說北約的正式成員僅是限於北大西洋，日本是太平洋國家，根本不可能與北約形成軍事同盟。北約在東京設立辦事處的計劃是為了表明，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樣以武力改變現狀的行為上，日本與美國、北約國家的立場一致。白鳥浩認為俄烏戰爭亦都使到東亞局勢變得更加不穩定，日韓等國與西方國家必須更加親近，以共同對抗來自中俄北韓的威脅，特別是日益嚴峻的台海局勢。日本在5月19日至20日將會在廣島主辦 G7 領袖峰會，岸田文雄5月10日在東京接受日經新聞專訪的時候重申台灣海峽和平的重要性，指台海和平不只對日本重要，對整個世界都很重要，他呼籲 G7 對台灣立場團結一致。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紐森奧認為，岸田內閣對於台海的重視與立場是很堅定的，亦都積極地擴大西南諸島的軍事部署，並且增加防衛預算，但還未看出日本在台灣有事有具體的應對計劃。說日本已經在討論防衛預算加倍，但他覺得日本還是不太清楚怎樣在國家安全上做好充分的計劃，才能夠在萬一台海戰爭爆發的時候發揮實質的防衛功能。這個事情是不能夠拖延的，美國應該盡快坐下來與日本討論，共同制定並且落實應對台海衝突的計劃。日本政法大學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白鳥浩說，雖然岸田並未對於是台灣有事的對策有具體的說明，但是一定會持續是強調台海的和平與穩定的立場。他說自民黨內保守派的意見是台灣有事適用於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非常強調自衛隊要對台海安全有所作為，無論岸田自己認為應該做到什麼程度，在台海問題上都必須格外重視並且謹慎處理。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是表示，日本擅長用間接的方式支持台灣。他指出，4月底5月初日本黃金週假期的時候，岸田前往非洲，外務大臣林方正前往拉丁美洲，外務副大臣武井富俊前往南太平洋進行訪問，明顯是分頭爭取南方國家的支持，以抗衡中俄結盟帶來的壓力。他說拉丁美洲與南太平洋是台灣與中國外交角力的地區，亦都是美中勢力的擂台。由於中國的插手，今年3月洪都拉斯與台灣斷交，亦都令到日本感到憂心。鄭文生說，岸田政權目前為止一年七個月期間，首相、外相、外務副大臣所拜訪的國家當中，至少就有9個是台灣的邦交國，亦就是說日本雖然表面上是沒有說，但是對於中國或台灣的邦交國的事亦都一直是留心，所以思系都是借機協助台灣鞏固邦交國。鄭文生認為，以岸田政權對台灣的重視程度，台海安全不單止會再度出現於 G7 領袖峰會的聯合聲明當中，亦都將與俄烏戰爭同時成為 G7 峰會的主軸。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加拿大传媒揭发国会下议院议员庄文豪在香港的家人遭受中国当局威胁而导致的中加两国互相驱逐领事事件持续发酵。港裔加拿大人组织港加联誓言要持续推动加拿大国会进行独立聆讯，查明事件的始末，并且呼吁加拿大政府应该要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强硬，才能够有效保护国内从政人士，减轻中国在背后进行的嚣张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采访报道。
港裔加拿大人组织港加联主席冯玉兰
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时，首先表达了他对威胁事件毫不惊讶的看法。有别于过去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斯帕佛在中国遭受间谍指控被扣为人质的处理手法，正当外界普遍认为加拿大政府今次强硬回应事件之际，冯玉兰表达了加拿大国民充满质疑的情绪。他说很多加拿大人都不禁要问，该国情报局其实早已经知悉庄文浩国会议员在香港的家人受到威胁事件，而且亦通报了给加拿大政府知，那为什么会延至到去两年后的今日才曝光，要透过传媒爆料才将这件事去公布？冯玉兰质疑，是不是最后由于反对党和社会的巨大压力，加拿大政府在差不多传媒爆料一个星期之后才宣布说要驱逐涉事的中国外交官赵毅？冯玉兰首先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驱逐这个中国外交涉事的外交官应该两年前已经应该要发生，因为作为一个加拿大的政府是绝对有这个责任去保护自己国民，特別是呢個國會議員咧，即係免受呢個外國嘅威脅嘅，咁變咗咧，今次嘅事件可能咧就其實仲有一啲後續需要發展，就係我哋都需要透過一個可能公眾嘅聆訊咧，去獨立嘅公眾聆訊咧，去了解翻嗰啲事件嘅發生嘅詳情係點，當中顯示咗我哋情報局同埋呢個政府之間嘅通報嗰個程序係咪有一啲嘅問題係發生咗。將來嚟講，如何避免呢種後知後覺，或者甚至係即使係採取一個行動咧，亦都如果今次唔係爆出嚟嘅時咧，可能亦都政府嚟講係完全唔採取任何嘅反應。咁我覺得呢個已經牽涉咗我哋國民嗰個安全，同埋我哋作為一個政府對翻外國嗰個干預。我哋自己本身嗰個應有嘅立場。
加拿大主要反對黨保守黨議員莊文浩喺五月一號表示，加拿大情報機構未有告知佢有關《環球郵報》報導嘅中國對佢同埋屋企人嘅威脅。莊文浩當時話，佢係從一份引用2021年情報報告嘅報章上了解到，佢喺香港嘅屋企人可能受到威脅呢個情況。令到他深感失望。环球邮报报道称，北京试图获取有关一名加拿大议员可能身在中国的亲属的信息，此举有可能是为了杀鸡儆猴，阻止其他人持有反华立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报告中并未有提及这位议员的名字，但环球邮报在报道中援引国家安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该位议员正是庄文浩。港加联主席冯玉兰提醒外界话，香港裔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受到中共禁声威胁，庄文浩并非第一人。以他所知，在加拿大保守党内，以往亦都有赵锦荣国会议员 Kenneth Chiu 因为支持谴责中国在新疆地区犯下种族灭绝的议案，并且在2021年提出爱国代理人註冊法而受到中共的攻擊。趙錦榮的選戰甚至首當其衝受到假消息影響，後來導致使到他敗選落馬。馮玉蘭繼續說，另一位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慧晶亦都同樣受到中共夾擊，只是幸運地他的選區內主要選民並非華裔，才免受好像趙錦榮所遭受般的壓力。除了香港裔的国会议员外，港加联更加直指中国政府干预加拿大事务的能力更延伸到去任何非华裔的国会议员。冯玉兰指出，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就是前加拿大保守党党领艾林米高奥图尔。他说与其他政党相比，奥图尔在2021年联邦大选中提出的保守党对华政策政纲是最完整，立场比较强硬，因此亦都受到中国政府间接透过他们在保守党内的一些华裔成员要求奥图尔落马，强词夺理地说因为他的强硬对华政策导致保守党在那一次的选战中失去很多议席。 冯玉兰分析，这个其实亦都是中共在背后一直统筹和操控的一种假消息运动所导致的。既然上述众多事件显示中国政府无形之手长期运作，危害不止暴于港裔家国议员之外，那为什么今次杜鲁多政府却在传媒揭发事件后迅速强硬回应，有别于对上一次康明海和斯帕佛的处理手法？冯玉兰分析，除了无人质在中国政府手中之外，加拿大国民不满的沸腾的情绪亦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冯玉兰说，
但是今次这个Michael Chong Chongmen 號的事件呢，我們看到第一就是因為在境內在加拿大的境內發生，我們也都沒有任何的人質被對方作為一個要挟，再加上呢，就其實由去年開始，由於這個中共海外那個警察那個設立和這個選舉裏面呢，在加拿大的選舉那裡那個滲透這些消息連續爆破之後呢，其實加拿大我們境內呢已經對翻中共那個滲透操縱和干預呢是發酵到一個非常之不滿的程度。其實在去年有很多個民調呢，其實2021年的時候開始，或者甚至2020年呢，我們都看到全國的民調呢顯示了 63% 的國民呢是要求加拿大的政府要對中國呢採取一個較強硬的外交政策。
這位在加國多年從事公民組織運動的負責人分析，其實中國政府干預外國國內事務的程度與受影響國家的回應態度是互相緊扣、相輔相成的。他分析，如果加拿大政府在以往事件中能夠連貫地表現強硬，中國就未必會好像目前這樣這麼囂張地向加拿大國會議員施壓，從政者所遭受的壓力亦都會相應減少，這個是加拿大政府一早應該有的外交態度。馮玉蘭說，
我覺得除了說個人那方面去應對這種的挑戰之外，其實如果加拿大能夠對港對返這個對華的政策可以表現更加強硬，亦都有一個更有效的措施去保護返所有的意見的人士、感染的人士和出來參政，而又真的以加拿大的價值觀 去取捨對華對港的政策 的議員的話呢，我覺得隨之呢，即出了來的班人呢，他受到那個保護網加強的話呢，其實也都是可以減少後顧之憂的一個有效的方法。所以這個不是單是一個個人怎樣面對，也都包括了一個國家你怎樣去即提供一個合適的環境，一個合適的政策去保護出來從政這一批人的安全。
在講到這次莊文豪國會議員事件對已經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心理衝擊會否導致更多現在港人自我審查禁聲，甚至是斷絕和在香港的家人聯繫時，馮玉蘭坦言，早在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中實施之後，其實這種擔憂就早已經存在了。馮玉蘭繼續說，
那我們知道就算移加咗移民咗嚟加拿大嘅香港人咧，其實佢哋好多喺香港仲有父母啦，或者祖父母啦，或者甚至咧，亦都有一啲如果佢自己本身從事生意，可能亦都有千絲萬縷嘅一啲嘅手尾，或者甚至係延續即係後續一啲嘅工作咧，需要進行，可能仲要翻去香港。咁所以咧，其實國安法對翻而家港人嗰個影響咧，確實有一部分咧係已經出現咗一個所謂自我審查嘅情況。
港加聯提到，國安法實施之後，該組織喺加拿大舉辦嘅眾多延續抗爭和平集會遊行中，已經睇到咗參與人數略有減少。所有參與者喺出席活動時均戴上口罩或者包裹面容，避免俾人影相。影到人面識別系統去辨認身份，危及日後可能在返回香港或中國大陸時的自身安全。正因為是這樣，
他们作为一个支援香港、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亦都特别相应推出保护措施，在举办活动时要求摄影师避免去正面拍摄参与者的面容，在有需要时声音亦都会作出特别的处理。冯玉兰继续说，中国或香港当局威胁加拿大感染人士在香港的亲属一直存在，他本人亦都接触过一些透过加拿大救生艇政策来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得悉他们在香港的家人仍然受到香港当局监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世卫大会定在5月21号至30号在日内瓦召开年度会议。世卫组织宣布的使命是人人享有健康，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议召开之前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世卫大会的年度会议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和卫生专家推动全球卫生以及全球卫生安全的一个独特机会。考虑到会议的宗旨，布林肯国务卿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会议，好让台湾为讨论提供专长。台湾在全球卫生领域的专长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技术能力、民主治理以及是面对着新型冠状病毒的韧性，他的强劲的经济及资源亦是如此，你亦都可以为世卫大会的讨论提供有益的信息。此外，布林肯国务卿表示，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将会是世卫组织致力于在包容性的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下促进国际卫生合作的范例。他指出，在之前的世卫大会期间，台湾曾经被邀请作为观察员与会。事实上，世卫组织2015年在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打破了多年的先例，未能邀请台湾代表团作为观察员与会，而在之后每年都未能够邀请台湾参加。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台湾被排除在全球公共卫生的卓越论坛世卫大会之外，他受到的孤立是不公平，这个亦都削弱了世界要求的包容性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安全。他说，台湾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一个蓬勃的民主，以及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布林肯宣布，美国将会继续倡议台湾作为观察员重返世卫大会，更加希望台湾能够有意义有力地参与恰当的国际论坛。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们支持台湾参与恰当的国际论坛。他还指出，这个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这项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六项保证的指导。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